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越。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1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最大航母福特号进驻拉美，打击毒品走私。
海关边境保护局说，芝加哥黑帮对执法特工发出射杀令。
英国史上最大洗钱案，中国主犯钱志敏判近12年重刑。
泄露美韩军事情报给中共，韩国大兵被判入狱5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五角大楼周二证实，全球最大的航母福特号打击群已经抵达拉丁美洲地区，展开打击跨国犯罪和毒品走私的军事行动。同时，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大规模军事动员，以应对美方日益增强的区域军力部署。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说，福特号的部署将增强美军在南方司令部辖区内的侦测、监控和打击能力，以破坏毒品走私和跨国犯罪活动，确保美国本土安全和西半球稳定。他补充说，这次部署将加强现有能力，破坏毒品走私活动，削弱并瓦解跨国犯罪组织。川普10月中旬证实，已经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委内瑞拉展开秘密行动，并说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阻止贩毒集团，而陆上打击可能是下一步。美国参议院近日也否决了限制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提案，使白宫得以继续推进相关政策。司法部早在2020年就指控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贩毒集团勾结，悬赏1500万美元缉捕。白宫今年8月把悬赏金提高到5000万美元。川普本月初接受专访时说，马杜罗执政的日子可能不多了，但同时淡化了美军在当地发动地面行动的可能性。为了回应美军部署，委内瑞拉国防部周二宣布，针对美国威胁的防御性措施展开为期2天的陆海空联合军演，动员近20万名士兵。
据新闻周刊报道，芝加哥街头帮派组织拉丁王已对正在芝加哥执法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特工发出见到就射杀的命令。据称，这个命令来自拉丁王帮派的高级成员。联邦当局随即发出安全警报，内容是提醒警员和特工在执法活动时保持高度的态势感知能力，并格外谨慎。边境巡逻队队长格雷格里·博维诺告诉福克斯新闻，联邦执法人员面临遭射杀的威胁，这令我们极为担忧。此前司法部曾发布警报，称一名疑似拉丁王帮派成员遭控，曾悬赏刺杀格雷格里·博维诺。拉丁王帮派是芝加哥历史最悠久、组织最严密的街头帮派之一。9月份上旬，国土安全部对芝加哥发起了一项名为中途闪电战的专项移民执法行动，重点打击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同时，当时共逮捕了1000多名非法移民。国土安全部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几乎每天我们都会看到芝加哥发生针对我们警员的暴力袭击或诽谤事件，包括昨天警员的车辆多次遭到撞击，并有人向他们开枪。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尽管风险加剧，执法人员仍将继续履行职责。
英国史上最大的洗钱案于11号宣判，中国籍女子钱志敏因洗钱罪被伦敦南华克刑事法庭判处11年0.8个月的徒刑。法官赫尔斯指出，她是犯罪的主谋，动机纯粹为贪婪。钱志敏是2017年天津蓝天格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主犯，涉案金额超过430亿元人民币。受害者约为13万人，多为中国的中老年投资者。他以高科技健康产品和加密货币挖矿为名诈骗，被称为财富女神。案发后，钱持伪造的证件潜逃英国，定居伦敦北部的豪宅。2018年，伦敦警察突袭他的住处，查获了6.1万枚比特币，价值超过50亿英镑。创下全球最大单笔加密货币的扣押记录。他当时趁乱逃离，5年后被捕。钱志敏在英国期间 雇用中餐馆女子简文协助洗钱并购买豪宅。警方在简文家查获价值3亿英镑的比特币。简文于2024年被判刑6年8个月。笔记显示，钱志敏曾经幻想创立国际银行，购买瑞典城堡，甚至成为利伯兰女王。后期他又找马来西亚华裔林成福协助兑换比特币和安排住处，并聘请了4名无签证的外籍佣人，要求签署保密协议，不得拍照或透露身份。法官裁定钱志敏长期有组织的洗白巨额赃款，严重损害金融体系的公信力。伦敦警察厅说将追讨他的剩余资产，返还中国受害者的损失。
韩国媒体周二报道，一名韩国陆军中士因向中共军方情报部门泄露美韩联合军演机密被判处5年监禁。这名士兵为韩中混血，他的外祖父是2005年退役的中共火箭军军官。根据法院的判决，这名士兵 A 某于2024年8月份休假期间在北京和中共情报组织人员接触，并被发展成为情报员。他承诺透过手机上的 IP 传输程序为中共提供军事机密。随后 A 某按照指令向中共情报组织传送韩美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资料，内容涉及驻韩美军基地名称、增兵计划以及可能成为敌方精准打击目标的关键位置等。泄露的信息还包括美韩联合军演负责人的所属单位、军衔、姓名、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以及美韩联合司令部各类手册目录等。作为报酬， A 某从2024年8月份至2025年2月份分7次从中方情报部门获得了8.8万元人民币，约合1.3万美元的收入。 A 某被控犯有叛国罪、违反军纪罪、不当行为后受贿罪、违反信息通信网络法和卖淫处罚法。法庭最终裁决 A 某被判入狱5年，同时没收8.8万元人民币非法所得。尽管泄露的军事信息范围广泛，但是由于中国在韩国法律中并没有正式被列入敌对国家，检方并没有援引间谍罪或叛国罪的相关法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众院委员会通过拨款法案将交全院表决，联邦政府有望本周重开，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结束美国政府关门的临时拨款法案在周三清晨跨越了一个关键障碍之后，将进入众院进行全院表决。预计在周三晚上，议员们有机会对重启联邦政府的这项立法进行最终投票。请听报道。
众议院一项关键临时拨款法案于周三清晨通过规则委员会审查，将进入全院表决程序。法案目的在结束已超过40天的联邦政府停摆，预计在当天晚间，议员将对该法案进行最终投票。这项拨款法案是两党达成的协议，在经过数小时的辩论后，成功获得规则委员会的批准。委员会中所有共和党人均表示支持，但所有民主党人都反对该法案。多位知情人士向福克斯新闻透露，尽管面临反对，但相信法案将会在全院表决中通过，而且几乎所有共和党议员都支持这项法案。这次政府停摆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周二晚间为拨款法案举办了听证会，前后共进行了6个多小时的讨论。期间，民主党议员试图强行对一些修正案进行投票，包括延长 COVID-19 期间的平价医疗法案补贴，以及其他共和党反对的议题，但均告失败。接下来，如果这项拨款法案在众议院全体的规则投票中通过，议员们将开始进行辩论，并预计在周三当晚进行最终表决。若法案顺利通过，将送交川普总统签署。川普总统周二已表示对众议院的投票结果表示乐观。他说，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想要看到政府开门，只有那些憎恨我们国家的人才不想要政府重启。 该法案将依据2025年财年水准延长联邦政府资金至2026年1月30号，给予谈判代表更多商议时间，以达成2026财年的预算协议。部分政府机构如农业部、FDA、退伍军人事务部及国会立法部门预计将获得2026财年的全年拨款。对民主党而言，这次协议的一项胜利则是推翻了川普政府在停摆期间实施的联邦裁员，员工将获得停工期间的补发薪资。另外，参议院方面达成了另一项协议，保证将就延长平价医疗法案补贴进行表决。不过，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并未在众院做出类似承诺。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川普总统11月7号发布公告，宣布11月2号到8号为反共产主义周，以当年因共产主义政治制度而失去的1亿名受害者。公告强调，美国将坚定拒绝共产主义，维护自由和人类尊严。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在11月7号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全国纪念日发表一份公告，文中指出，自1917年列宁在俄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以来，在全球造成了无数灾难。这一意识形态源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于1848年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其特征包括摧毁家庭结构、废除传统社会道德，以及取缔宗教与精神自由。川普在公告中向遭到共产专制政权夺去生命的罹难者致敬，谴责这些政权抹杀信仰、压制自由、摧毁辛勤工作换来的繁荣，侵犯了受压迫者与生俱来的人权与尊重。他重申美国国家承诺必须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维护自由和人类尊严的事业，确保任何政府体制都不能取代自由人民的意志与良知。川普回顾了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的进展，同时警告了暴政具有颠覆性与顽固的本质。公告写道，新的声音如今重复着旧的谎言，以社会正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名包装，但他们传达的讯息始终如一，放弃你们的自由，将信任托付于政府权力，接受被控制的空洞慰藉，换取繁荣的承诺。公告提及，共产势力对西方社会的渗透方式包括散播虚假讯息、制造分裂与操弄政治运动。近期在华盛顿吴王集会及芝加哥2024年民主党全代会周围抗议中，也出现多幅亲共横幅标语，一些激进分子甚至呼吁废除私有财产与解体现有社会结构。这些讯息呼应了共产主义的主张，即认为必须透过政治纷争与混乱来建立秩序。尽管这些口号将运动描绘成为了工人和普通民众而战，以争取支持，但历史记录一再显示，共产主义最终将通向集权控制。目前，全球仍有约15亿人生活在5个共产政权国家，人口大多在中国，其他还有古巴、老挝、朝鲜与越南。自1949年以来，中共领导人始终严密控制社会，透过监禁、活摘器官、谋杀等手段迫使公众服从，并一贯试图根除传统价值，将政权置于道德与权力的顶端。川普强调，美国拒绝这一邪恶学说，坚守自由与建国原则的承诺，并誓言彻底让共产主义最终被扫入历史的灰炉堆。华府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也发表声明，呼应白宫立场。该组织表示，尽管共产主义总承诺平等与解放，但它只会剥夺人们最基本的权利与自由，我们必须吸取历史教训。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对抗中共一带一路，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1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驻印度大使就职，川普说将调降对印度的关税。
川普周三将在白宫宴请华尔街高层。
白宫表示，经济增长率2026年初将恢复到3%到4%。
美最高法院再次裁决暂缓全额发放食品券。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的忠诚盟友塞尔吉奥·戈尔周一正式就职美国驻印度大使。川普总统表示，戈尔作为驻印度大使的首要任务包括促进印度对美国关键产业的投资，增加美国能源出口，并扩大两国的安全合作。川普说，我们正在与印度达成一份与过去不同的协议，一份真正公平的贸易协议。他还说，美国对印度征收的关税确实很高，由于印度现在已经大幅减少进口俄罗斯石油，因此将调降关税。川普在8月份曾经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对来自印度的进口商品再增加 25% 的关税，这使得美国对印度关税升到 50%， 理由是印度进口了俄罗斯石油，帮助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戈尔于10月7号获参议院确认为美国驻印度大使，几天后他抵达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面，讨论了国防、贸易和技术等议题。戈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也讨论了关键矿产对我们两国的重要性。不过据 CNBC 报道，牛津经济研究院的赫尔曼表示，戈尔代表白宫推动与印度进行更快更直接的沟通，绕过传统的繁琐外交程序，表明美方希望尽快达成贸易协议，但也增加了风险，诸国两国的任何一方舆论恶化，这种政治大使缺乏传统外交官的缓冲保护能力，美印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不稳定。截至目前，与美国相比，印度与俄罗斯的合作有限。赫尔曼说，美国占印度出口的 18%， 而俄罗斯仅占 1%。
川普总统周三将在白宫举行私人晚宴，宴请数名华尔街高层，以深化其政府与企业界的关系。政府官员透露，预计出席者包括美国最大银行摩根大通执行长杰米·戴蒙和纳斯达克交易所执行长阿迪纳·弗里德曼。这场聚会被视为川普巩固商业支持和推动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在川普政府推出一系列的新措施以强化美国资本市场并重建关键国内供应链之际，如此的互动尤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摩根大通此前已宣布了一项为期10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投资计划，目标产业集中在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韧性至关重要的领域。近几个月来，川普还积极与企业界领袖会晤，以推动国内投资和产业回流。九月份，他曾与科技界高层共进晚餐，当时科技巨头们纷纷承诺将加码在美国投资，发展高科技制造领域。尽管川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以减税和放宽监管政策赢得了华尔街的支持，但其后实施的关税政策曾引发市场的震荡，也使部分企业对成本上升表达忧虑。川普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批评也曾引起金融界的关注。这次白宫晚宴举办之际，川普政府正面临通胀与生活成本上升等经济压力。同时，民主党在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地方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使经济议题再度成为政治焦点。分析认为，川普希望透过与华尔街精英的互动，展示其重视市场信心与产业合作的姿态，并为新一轮的经济计划铺路。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周二表示，在经历长达40多天的政府关门后，美国经济将开始恢复。到2026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应该会恢复到 3%到4%。哈塞特援引经济学家的估算指出，政府关门将使美国过去一年接近 4% 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大约到1到1.5个百分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川普总统全面征收关税的措施可能会导致物价上涨，从而影响美国人的生活。但哈塞特表示，川普政府正在努力解决已持续存在的生活成本问题，并提高人们的购买力。他说，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人的购买力下降了约$3,400，但自川普今年1月上任以来，美国人的购买力增加了$1,200。他指出，尽管通胀存在季节性波动，但总体轨迹非常非常好。他还说，美国今年削减了赤字，这将有助于减轻宏观经济对价格的压力。哈塞特说，川普政府也在关注住房问题，以及如何让人们更能负担得起生活开支。根据财政部的一份声明，截止到9月30号的2025财年，联邦政府获得了$1,950的关税收入，远高于2024财年获得的约$770。
美国最高法院周二晚上裁定，在国会拨款新资金之前，川普政府可以暂缓全额发放 SNAP 食品券福利。该行政暂缓令可延长至周四晚上11:59，目的是让全院成员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如何处理紧急事项。此前，最高法院已于上周五深夜发布命令，暂时终止了下级法院要求联邦政府全额拨付10月份 SNAP 资金的裁决，而这项裁决是再次延长暂缓令。川普政府此前在递交给最高法院的文件中强调说，行政部门无法动用国会未拨款的资金，并指国会尚未拨出当前财政年度的补充营养计划预算。川普政府批评地方法官越权，政府的律师表示，司法机构无权强制政府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拨款，而且随着国会很可能结束政府停摆，地区法院的非法命令很有可能会破坏所达成的协议，并使更多的关键联邦项目的资金来源陷入混乱，这是上诉法院忽略的公平性问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对抗中共一带一路，美国成非洲最大外国投资者，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英伟达正寻求利用其对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的权利押注来获取资金。软银周二表示，以$58.3亿的价格出售其所持有的全部英伟达股份。软银首席财务官后藤方光回应说，我们希望在保持财务稳健的同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公司的财报显示，已于10月份出售了3210万股英伟达股票，同时还披露出售了部分 T-Mobile 持股，套现约$91.7亿。后藤补充说，通过这些选择和工具，我们确保以非常安全的方式做好融资准备，并表示出售股份是公司资产变现战略的一部分。据悉，出售英伟达股份、部分出售 T-Mobile 持股以及以 ARM 持股为抵押的保证金贷款，都是软银为 OpenAI 的$225亿的投资筹集现金的来源。这些资金还将用于其他项目，如收购瑞士 ABB 公司的机器人部门，且出售英伟达股份与人工智能估值的担忧无关。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周二说，未来3到5年内，公司整体营收将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主要受无法满足的人工智能芯片需求驱动。苏姿峰说，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增长将来自公司的 AI 数据中心业务，这项业务预计在同一时期将以每年约80%的速度增长，到2027年将达到$数百亿规模。目前 AI 芯片市场由英伟达主导，市场份额超过90%，市值超过$4.6万亿，而 AMD 的市值约为$3,870亿。此次活动是 AMD 自2022年以来的首个财务分析师日会议。随着全球数据中心支出因人工智能热潮而激增， AMD 成为这个浪潮的中心企业之一。苏姿峰在分析师会上说，根据我们目前与客户的合作势头，包括已公布的客户以及正在密切合作的客户，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潜在增长空间。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安全局局长麦克伯吉斯周二表示，隶属于中国政府及军方的骇客已对澳大利亚的电信网络及关键基础设施进行试探，并警告称，如发生破坏性的网络攻击，可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造成干扰。伯吉斯指出，间谍活动去年估计给澳大利亚带来了125亿澳元，约合81亿美元的损失，其中包括20亿澳元的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损失。他特别提到网络破坏威胁，具体点名了 SALT 台风和 VOLT 台风两个中共的骇客组织。他称这两个组织是为中国政府情报部门和军方工作的骇客。中共驻澳大利亚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且中共方面经常否认有关网络攻击的指控。伯吉斯指出，未来若发生大规模的电信服务中断，可能影响银行和交通，甚至切断供水和供电等基础服务，这将对社区造成严重的影响。其他潜在的风险包括被当作贸易竞争对手而使澳大利亚企业瘫痪，或是在选举期间引发恐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非洲大陆蕴藏着丰富的关键矿产和金属，它们是从电动汽车、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到武器系统必不可少的材料，也因此非洲成为美中对抗的焦点之一。中共透过一带一路倡议渗透非洲多年，不过根据最新的年度数据，美国实际上已悄然超越了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者。请听报道。
长期以来，共产中国一直是全球关键矿产和金属市场的积极参与者，在海外矿业，尤其是在非洲进行大量投资，并透过一带一路倡议渗透非洲。过去20年，中共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总额达1550亿美元，北京由此扩大在该地区影响力。这一举动也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中共地缘政治扩张的工具。美国和欧盟近几年也在有意加强对非洲大陆的投资。川普总统今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对抗中共在稀土、铜、铝、锗、钨等金属的生产加工主导地位。BBC 报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倡议组织获取的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在非洲的投资额为78亿美元，而中国仅为40亿美元。这是自2012年以来，美国首次重新夺回领先地位。这些美国投资由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DFC 牵头。 DFC 成立于2019年，正值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其成立的目的是对抗中国在战略地区的影响力。据分析， DFC 将在川普任期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现在白宫正在扩大政府投资能力，并放宽限制，让美国政府能参与较富裕国家项目或高风险项目，以吸引更多民间资金。同时，美国资源集团旗下子公司 ReElement Africa 正在非洲建设一座关键矿物和金属精炼厂。另一方面，中共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失去力量，中共对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投资正在下降。2021年至2022年间，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下降了 55%， 减少至75亿美元。日经新闻曾报道，法国投资银行内 Texas 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加西亚·埃雷罗表示，虽然20多年来中国在非洲大陆保持着重要地位，但西方大国对非洲日益增长的兴趣可能会影响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